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危机关头现在来到了。美国陆军部和美国国务院此时完全一致了，都面对两难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制定却又不能延误。既然美军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准备好了计划，打算让美国或者占领西北部地区，或者占领南部地区，因而8月18日他们向艾森豪威尔进言，说他们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那种认为美国将占领南部地区的臆断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已经明显的有了改变。这位平素生机勃勃的总统现在显得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因小儿麻痹症而遗留下来的跛足，平素为他富有生育的魅力和诙谐的不拘礼节所掩盖，但现在却在他每迈一步就表现出来的痛苦犹豫中显现了出来。他自从1933年就在总统任上，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时间都长，甚至现在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国际国外的处世之道、战争岁月的沉重压力，都正在迅速给他的健康带来危害，因而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竞选了。对在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是在迅速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体重减少的太多，似乎人都缩了进去。他的上衣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他的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知道死亡的阴影降临了。总统疲惫失意，陷于困境，他的顾问们以及丘吉尔又给他施加压力，他终于妥协，接受了南部占领区。英国人也向他做出了部分让步，其中的一个让步就是他们同意让美国控制不来梅州和不来梅港的各个大海港以及军队集结待命区。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军事上的现实，把盟国领导人结合在一起的约束力也在变弱。随着他们进入中欧的每一英里，苏联人也在变得更加苛求和傲慢。丘吉尔长期以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尤其关注像波兰这样国家的未来。现在苏军已经解放并控制了波兰。罗斯福面容憔悴，与在魁北克时相比衰弱多了，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大裁决人的角色。在他看来，只有与斯大林合作才能成就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表达了他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完全不要回报，那么贵人行为理当高尚，他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总统认为美国能够与苏联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他有一次解释说，在一个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任何人都是容易接近的。 尽管总统愈来愈对苏联的战后意图担心，但他仍然几乎坚定地抱乐观态度。在雅尔塔，战时最后的重大决定做出了，其中一个决定就是给法国以在对德国的占领上的充分合伙人身份。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以及在柏林的防区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由于反对法国参与，也就拒绝献出苏占区的任何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接受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就这样，在经过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终于达成了一致。这个占领计划是以一个原先称为蓝鲸行动各岸西的方案为基础的，但现在军方把这个占领计划称为日食行动。它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那里面根本就没有涉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的条款。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便违背了雅尔塔协定。在那次会议结束后还不到3个星期，苏联便把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政府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的一份最后通牒中，苏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得鲁·格罗扎为首相。波兰也失去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并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是轻蔑地对雅尔塔协定的要旨置之不理。雅尔塔协定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创造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是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到一丝不苟的实施。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 W.F. 里尔·哈里曼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怀有无情的领土野心，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目张胆的事情还是令他震惊的束手无策。3月24日星期六的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承担研究退伍军人问题的任务。这时哈里曼发来的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来，总统读了电文爆发出了狂怒，一再捶着他的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他不断重复说，埃弗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都违背了。在伦敦，丘吉尔因为斯大林对雅尔塔精神的偏离而忐忑不安，他告诉他的秘书，他担心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是签署了一个欺诈性的计划书。在从雅尔塔返回的时候，他曾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明磊落的友谊和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感到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契约。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在我对苏联的意图所持有的怀疑消失以前，我不愿意瓜分德国。随着苏联的行动变得一清二楚，丘吉尔感到西方盟国能够讨价还价的最强大力量就是英美联军深入德国，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往东的与苏联人会面。这样一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电报宣告他有意朝易北河和柏林冲去，也就的确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在丘吉尔看来，对柏林的迅速攻占现在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尽管蒙哥马利发来了电报，但在西部前线各地却没有一位指挥官得到要攻占柏林的命令，那个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空袭使得柏林的保卫者们猝不及防。3月28日星期三，就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第一批飞机出现了，立即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发出巨响，朝天空喷射出炮弹。大炮的喧哗声加上防空汽笛迟到的尖啸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并不是美国飞机，美军的空袭几乎是可以预测的， 通常是在上午九点，然后在正午再空袭一次。这次攻击则不同，它来自东边，而且不论是时间安排还是战术都是新的。几十架苏联战斗机在房顶的高度上呼啸而来，把炸弹全都投掷在街道上。在波茨坦广场，人们四散跑去。在选帝侯大街上，购物的人们冲向门口，朝地铁入口处跑去，或者跑向威廉皇帝纪念堂受到保护的废墟。但有一些柏林人，他们排着长队，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等候购买他们每周的食品定量，他们拒不挪动。在威尔莫斯多夫区，36岁的护士沙洛特·温克勒尔决心要为他的两个孩子搞到食物，一个是6岁的埃克哈特，一是9个月大的巴尔巴拉。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格特鲁德·克茨勒和英格鲁林这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个杂货店前面与别人一起安静地等候着。原先他们都决定，苏联人一旦到达柏林，他们就自杀，但现在他们却没有想这档子事。他们打算烘烤一块复活节蛋糕，几天以来一直在购买储存所需要的物品。在克佩尼克区，体型丰满的40岁的汉娜·舒尔茨正希望能多买上点面粉，好做一块表示有大理石花纹的假日蛋糕。汉娜还希望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为她的丈夫罗伯特买上一副吊裤带，她最后所剩的那副吊裤带几乎不能用了。在空袭期间，埃纳·萨恩格尔总是替老爸担心，她把她的丈夫康拉德叫做老爸。康拉德固执地拒不进入策伦多夫区的掩蔽所，同以往一样，他又出门了。康拉德正步履沉重地朝他特别喜爱的饭店老头子小酒店走去。老头子小酒店位于路易斯王后大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次空袭能阻止这位78岁的老兵每个星期三与他在一战时的战友见面。今天他也不想被阻止。有一个柏林人，他实际上是在欣赏攻击的每一分钟。年轻的鲁道夫·雷施克戴着一顶旧的军用头盔，在他位于达勒姆的家门口和街道的中央之间跑来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每一次鲁道夫都朝飞行员挥手致意，其中的一名飞行员显然看到了他的滑稽动作，便直接朝他俯冲下来。鲁道夫跑着的时候，他身后的人行道上扫过一片子弹，对鲁道夫来说，这正是游戏的一个部分。就他而言，这场战争是他14年的生命中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飞机一浪高过一浪似的打击的这个城市，各个飞行中队一用完弹药便脱离编队朝东飞去，其他的中队便取代他们蜂拥前来攻击。苏联人的突然袭击给柏林的生活带来了新一层的恐惧，伤亡惨重，许多平民并不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的，而是被城市保卫者还击的火力击中的。为了能打到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防空部队不得不把他们的炮筒压低到几乎是树梢的高度，结果火红的炮弹碎片在城市各地迸溅。炮弹碎片主要是来自那六座高耸在城市之上的巨大的防空火力塔，它们分别建在洪堡海鹰和弗里德里希海鹰，也来自柏林动物园的地面火力。这些巨大的防弹堡垒是在盟军对城市的第一次攻击之后，1941年到1942年间建造的，每一个堡垒都体积庞大，但最大的却是在动物园里的那个防空集合体，它建在鸟类保护区附近，显得不伦不类。这个防空集合体有双塔，小的一个叫 L 塔，是一个通讯控制中心，上面雷达天线凌厉，在它旁边现在正在喷发着烈焰，那是 G 塔。 G 塔体积巨大，它占了接近一个城市街区的区域，有132英尺高，相当于一座13层的大楼。它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超过8英尺，四周是深深的缺口，用3-4英寸厚的活动钢板遮盖着。在屋顶，8门口径为5英寸的大炮组成的排炮在不停地发射， 它有四个角楼，每一个角楼有多炮管的速射加速加农炮在朝天空发射炮弹。在堡垒的里面，噪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排炮的发射之外，还有自动炮弹起泄机在咯咯作响。它从底层的军火库里源源不断地把弹药运送到每一门大炮那里去。吉塔的设计不仅是要把它用作一个炮台，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有五层楼高的仓库、医院和防空掩蔽所。顶层就在排炮的下面，里面住着一支100人的警卫部队。在它的下面是一个有95个床位的空军医院，里面一应俱全，有 X 光室，还有两个设备完整的手术室。它有6名医生、20名护士和30名左右的护理员。再往下面的一层，也就是第三层，是一个宝库。它的贮藏室里存放着柏林最好的博物馆里的一流的展品。贮藏在这里的有著名的帕加马雕塑，大约公元前180年古希腊国王欧迈尼斯二世建造的巨大祭坛的部件，有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各样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还有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它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原址发掘出来的金银手镯、项链、耳环、护身符、装饰品和首饰的一个巨大收藏。这里有稀世之珍的哥白林挂毯，有大量的绘画，其中就有德国19世纪画家威廉·莱布尔所画的精美肖像，还收藏有大量的带有威廉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个塔楼的下面两层是巨大的防空掩蔽所，里面有巨大的厨房、食品储藏室，还有德国广播电台的应急住处。吉塔配套齐全，有自己的水电供应，在空袭期间能够轻而易举地为 1.5 万人提供膳宿。这个综合建筑的给养和弹药储备非常充足，警卫部队认为不管柏林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座动物园里的塔就能够继续抵抗一年时间。就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突然一样，空袭也突然结束了。吉塔上面的大炮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在柏林的各处，黑色的烟雾从燃烧弹燃起的火中袅袅升起。空袭持续了只不过20分钟的时间。空袭一停止，柏林的街道上又满是人群。在市场和商店的外面，那些离开了所排的队的人们现在愤怒地想从别人那里再次获得他们的位置，可那些人也同样固执地拒不把位置让出来。在动物园里面，吉塔上面的大炮一停止发射，有一个人便匆匆跑到了外面。63岁的海因里希·施瓦茨每次都是这样，在空袭之后便焦虑地朝鸟类保护区奔去，随身带着一小桶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一种奇怪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从一个池塘的边上传来，然后那只来自尼罗河的模样怪诞的鸟，羽毛是蓝灰色的，巨大的喙就像一个底朝上的荷兰木屐，迈着高翘式的瘦长腿，步态优雅地从水里走出来，朝叫他的这个人走过去。施瓦茨如释重负，这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仍然安然无恙。即使没有空袭，对施瓦茨来说，每天与这只鸟的遭遇也越来越是一种磨难。他把马肉递了过去，我只好给你这个了，他说道。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鱼，你想不想要呢？那只鸟闭上了眼睛，施瓦茨悲伤地摇了摇头。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每天都做出同样的拒绝，如果他的固执继续下去的话，这只鹳毫无疑问会死亡。然而施瓦茨却无计可施，最后一盒金枪鱼罐头已经吃完了，而鲜鱼在柏林哪里也找不到，起码柏林动物园找不到。在仍然留下来的鸟当中，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是鸟类饲养班班长施瓦茨的真正宠物，他的其他宠儿老早就失去了。阿拉， 施瓦茨曾经教会他说，爸爸的那只75岁的鹦鹉，出于安全的考虑，2年以前就被运送到萨尔州去了。那些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路的德国鸵鸟，全都在空袭过程中，由于震荡或者剧烈震动而死去了。只有阿布还在，而他也正在慢慢地死于饥饿。施瓦茨担忧的都绝望了，他越来越瘦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安娜，他的关节开始肿胀了，可是每次我想喂他的时候，他都看着我，好像是说，毫无疑问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我吃的。在1939年的时候，动物园里栖息着14000只动物，有鸟、爬行动物和鱼，现在各个物种加起来只剩下1600只。在这场战争的6年当中，那些逶迤伸展的一个个动物园，包括一个水族馆、一个昆虫饲养室、大象馆和爬行动物馆，还有饭馆、电影院、舞厅和行政楼，遭到了100多颗高爆炸性能炸弹的打击。最严重的那次空袭是在1943年11月，当时有几十只动物被杀死了。此后不久，那些剩余的动物有许多被疏散到德国的其他动物园。而为剩余的1600只动物和鸟搞到食品，在食品定量的柏林里也日益困难。动物园的需求，即使在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也大得骇人。不仅需要大量的马肉和鱼，而且还需要36种别的食物，从面条、大米，到碾成碎粒的小麦，到罐头水果、柠檬酱和蚂蚁幼体不等。现在动物园里有大量的干草、稻草、木粟和生菜，但别的东西却都几乎无从获得。尽管使用了代用食品，但每一只鸟、每一个动物都连定量的一半也供应不上，这从它的模样上可以看得出来。动物园里原先有9头大象，现在只剩下1头了。大象西亚姆的皮肤耷拉着，露出巨大的灰色肘子，现在它脾气非常坏，饲养员们都害怕进入他的笼子。大河马罗莎境况可悲，他的皮肤又干又燥，起了硬皮。不过他2岁的孩子克瑙什克，大家的宠儿，却仍然保持着朝气蓬勃的无忧无虑。潘格，这位平素性情温和的体重530磅的大猩猩，现在掉了50多磅肉。他坐在笼子里，有时一动不动坐上几个小时，闷闷不乐地怒视着每一个人。那5只狮子，其中2只是幼狮，还有熊、斑马、麋鹿、猴子以及罕见的野马，全都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样子。对于动物园里的动物的生存来说，还有第3个威胁。饲养员瓦尔特·文特·布什报告说，他的一些珍稀牲畜不见了，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有一些柏林人在偷窃和屠杀那些牲畜，来补充他们自己不足的定量。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面对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他的狩猎伙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友谊，或者就此而言任何一个人的友谊，都无法缓解这种进退两难。倘若持续围城，鸟和动物无疑将会死于饥饿。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狐狸、猎狗、西藏猫以及动物园的珍品狒狒，那些黑客亲自从德属喀麦隆带来的一个珍稀物种，可能在战役期间逃跑。黑客不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消灭那只狒狒，以及他爱得如此之深的那5只狮子。狮子饲养员古斯塔夫·里德尔，他是用奶瓶把那2只9个月大的幼狮苏尔顿和布希养大的。他在一件事情上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么命令，他都打算把这2只小狮子救下来。里德尔在他的感情上并不孤立，几乎每一个饲养员都有让他的宠物幸存下来的计划。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是已被炸毁的水族馆的74岁馆长的妻子，他已经在他的公寓套房里照料小猴子皮亚。饲养员罗伯特·埃贝哈德满脑子想的全是怎么保护交付他照料的那些珍稀野马和斑马。 瓦尔特·文特最担心的是那十只欧洲野牛，他们是美洲野牛的近亲，他们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他们的科学繁殖上，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远在100万马克以上，大致相当于25万美元。至于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不能忍受那位阿布·马尔库伯所经受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的边上，再次呼唤那只大鸟。当鸟到来的时候，施瓦茨弯下身来，轻轻地把它抱进怀里。从现在开始，这只鸟将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活着或者死去。